从这个月开始是新的一系列的这个讲题啊。那我回台湾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也在祷告，到底神你接下来这一系列要我讲什么东西。其实祷告了好久，我其实回去大概不到三个礼拜，一直到快回来之前，我觉得神才让我稍微看见了那个模样该讲什么东西。那回来以后在倒时差的过程也继续祷告思考。我相信神接下来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突破这个题目。那在开始之前呢，我先让大家看一个 video。
This is a day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for 2.5 years.Every once in a while, a revolutionary product comes along that changes everything. And Apple has been, well, first of all, one's very fortunate if you get to work on just one of these in your career. Apple's been very fortunate. It's been able to introduce a few of these into the world. In 1984,We introduced the Macintosh. It didn't just change Apple. It changed the whole computer industry. In 2001, we introduced the first iPod. And it didn't just change the way we all listen to music.It changed the entire music industry. Well, today we're introducing three revolutionary products of this class. The first one is a widescreen iPod with touch controls. The second is a revolutionary mobile phone. And the third is a breakthrough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device. So, three things.A widescreen iPod with touch controls, a revolutionary mobile phone, and a breakthrough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device. An iPod, a phone, and an internet communicator. An iPod, a phone. Are you getting it? These are not...three separate devices. This is one device. And we are calling it iPhone. Today, Apple is going to reinvent the phone.
下一个问题，一定没有人举手。在座现在有谁用 Nokia 的？
诺基亚的
那个手机有没有？没有了，对不对？我相信 iPhone 这是2007年它 iPhone 第一代要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开场的这个介绍。在2007年之前，诺基亚就是 Nokia 是独占这个手机的市场，将近一半以上。另外可能三分之一是 Motorola 的那些，然后再有什么 Ericsson 的，所以龙头老大是 Nokia。 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再也没有看到 Nokia 在市面上或是大家手那个口袋里？大部分的这个弟兄姐妹们可能手上拿的都是 iPhone，
原因是因为 iPhone 它做了一个很大的突破，而 Nokia 当时呢，高层在做决定的时候，他们也想走这个智慧型手机的这条路线，但很多的高层就阻拦说，哎，我们花这么多的钱投入这样的一个未知的市场，可能效果不见得如我们预期好，所以本来有这样想法的人，提出这样的意见的人呢，最后被打压下来，因为不敢做突破。那我们现在回头看，2007年到现在才17年而已， Nokia 已经在市面上不见了，对不对？就是因为本来有机会可以继续当他龙头老大的这个位置，但退缩了，害怕了，不敢往前进。而 iPhone 这些人呢，他们这些特别是这个你叫贾伯斯嘛，他这个脑袋非常的特别，他不怕挫折，他不怕创新，他甚至不怕把所有的资源整合。所以他刚刚最后大家都在那边笑，本来2001年开始有一个 iPod， 他改变了大家听音乐的这个想法，甚至对音乐有另一层的看见。以前音乐我们都是车上放卡带，有没有？家里面也是放卡带，现在甚至连 CD 你都找不到了，对不对？你车上要放 CD 这个机会也很少了，我们都是手机拿起来就可以开始用。那当时2001年 iPod 出来的时候，也是风靡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开始使用。然后到了2007年，他创新的时候，当时已经在谣传说，这一代的手机出世以后呢，会整个改变手机的市场。果不其然，17年后已经没有其他的手机，我们看得到那个龙头老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愿意去突破。所以当我在回想说，到底神要我做什么，讲什么样的题目的时候，我想到的是这个人物的灵魂。所以上我找一找，哎，正好被我找到这个2007年发布会的时候，短短的三分钟，稍微长了一点点，但我有机会让大家看，他把所有东西整合，他现在手机已经不再是手机了，而且17年后，这是17年前的哦，17年后我已经离不开我的手机，为什么？因为当我回台湾的时候，我要知道我们家的猫咪如何，我家里面摆了监视器，我就从这个上面去看。我请邻居来的时候呢，我在门口装了那个 Blink。他一经过就会发通知给我，哦，邻居来看猫了，我都不用太担心说有没有人没来，啊，然后如果说天气太冷了，我可以在手机上面去调整我们家的温度，所以一只手机，还包括我回台湾碰到我总共见了5个不同的牧者，他们有一些对我们的鼓励的话，我都可以记录在手机里面。你想想看，以前我们身上要带多少个机器啊？如果照他所讲的。要听音乐，带一个 iPod， 要上网，还带一个不晓什么东西的，对不对？然后再来一只手机啊，还有呢，现在这个录音笔，对不对？都没有这些东西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敢于突破。所以我想接下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了这几次的这个主日这个讯息里面呢，我们一起来思考，我们到底神给我们要突破什么？或许有些弟兄姐妹说啊，我已经退休了，但我好像。稍微耳朵有听到说，我有退休，我已经退休两年了，啊，那退休了是不是就可以relax？ 是啊，我们就是本来就是该 relax 嘛，因为神让我们有这样工作的机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我们退下来本来就是可以享受神的创造。但是除了神的创造我们享受之外，那我们接下来后半段的这个所谓人生后半场呢，有没有神要我们突破的东西？还是说我就一日度过一日？又回到数馒头的日子，像当兵一样。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甚至在教会，或者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我们有什么要突破的？所以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议题，在接下来几次里面。那我想跟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在以赛亚书54章1-10节，主要这几次的讲题呢，会绕着这段经文里面来看。我念给大家听。在以赛亚书54章1-7节，他提到以赛亚说：“你这不怀孕的、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撅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为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 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年幼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托来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恒的慈爱来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洪水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这句话我们常常听到，对不对？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所说的。我们先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知道你是一个创新的神，你是个愿意看见我们与你同工的神。主，但有时候我们可能因为过往的经验裹足不前，主，求你帮助我们，借着圣灵教导我们该什么样的方式来突破，不管是我们的生活，不管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管是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主，求你给我们有一个突破，让我们可以清楚知道是神你在带领我们，不是以我们血气之躯在驱动这些事情。主，愿你在这个地上得着我们，也让我们可以去帮你得着更多世上的灵魂。愿神你借着这几次的讲坛的讯息，教导我们该学习的功课，鼓起勇气接受神你所给我们的使命。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好，那今天主要的讯息啊，第一次是要讲这个以赛亚书54章的第一节，很简单的一节经文而已。这节经文有提到说，未曾经过惨难。请问在座有多少人经历过惨难的？哎，惨难不是惨难，惨难的请举手，有没有？生产的产，惨难不是凄惨的惨。你生过小孩子的，大概都有经历过这种惨难，对不对？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弟兄敢举手，因为一举手可能会被老婆瞪，对不对？就像我太太跟我讲，我回去一定要找机会让你去接受那个绑在腰上，可以去领受那种。感受那种阵痛，那种几级的阵痛，让你知道我多痛苦。因为我记得他在生产的过程呢，现在科学很发达，所以可能真的有些人不需要经过这个产痛，因为有什么无痛分娩，对不对？那我太太两胎在想要打无痛分娩的时候呢，我都借着眼光的回避呢，就让他过去了。所以他都说他很不喜欢这个没有打这个无痛分娩，但后来我都跟他讲，神给他的恩典够多，因为他生产都很顺利。第一次生产我开玩笑说，他只是像放三个响屁就出来了，他只挤了三下就把小孩子挤出来了，所以根本也来不及打这个无痛分娩。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做妈妈的在经历这个产难的时候是非常的难受的，对不对？他在怀胎的过程已经有时候是够难受的，该初期的孕吐啦，可能到后期中，人家都说第二期比较舒服嘛，对不对 ？trimester 那个第二期比较容易，第三期又太大，好像睡觉又翻来覆去不容易嘛。那但不管怎么样，这个产难是我们作为一个妈妈所需要经历的。那在经历过这个产难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是自己的儿女出生的时候那种喜悦的心情。可是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什么？他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没有怀过孕、没有生养过的，那包括我们这些弟兄们，你要怎么样？要发声歌唱，要扬声欢呼啊！我扬声什么？我歌唱什么？我完全都不了解这个产难，我有什么好歌唱？”初期我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哦，因为我没有经历过那个痛苦，所以我要感谢神，哦，太好了，哈利路亚，我完全不用经历这个怀胎的痛苦、生产的痛苦，不是这个意思。其实神这段话是借着以赛亚先知要跟犹太人去讲，因为过往他们是属于神的拣选的一族，但不听神的话，悖逆嘛，所以已经被掳了，流离失所了，但神还是会将他们收回来。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神就是那个经历产难的那个父母。 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孩子要怎么样走过这个怀胎啊出生的这个过程，他看到这个起起伏伏的这个属灵光景，一下子要归于神，一下子悖逆的这些光景，特别是在那个士师记里面的时候，所以他看到这些，他心里在淌血。但是如果没有经历这些的，神说你要歌唱，你要欢呼啊，因为这是值得庆贺的。你没有经历过这些，甚至其实或许我们都说了，我刚刚讲的这个是讲神在救赎他的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没有在救赎这些所谓属神的儿女嘛。真正救赎的是耶稣基督，他受了这个鞭伤，他受了刑罚，他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受苦的是耶稣基督。我们这些没有经过这样子受苦的人，我们该欢呼歌唱，因为什么？神并没有说你们都没有跟我同工，上十字架的是我自己。虽然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要跟神同钉十字架，但有多少人真的手上有钉痕的、肋旁的、枪伤的？没有啊，我们是属灵意义上面跟神同钉十字架。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去体会神的痛苦？而我们虽然没有经历神的痛苦，可是我们可以跟神一同欢呼，因为我们看到更多的人能够接受神。所以这个是第一节，我觉得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要让这些人知道的。甚至后半段还说什么，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因为当时不单单没有怀有些寡妇死了丈夫，或是根本还没结婚的妇女，她没有丈夫。那没有丈夫已经是被这个社会的角度来看，已经是看清的地位，因为没有一个遮盖嘛。那就算有丈夫的人，她没有怀孕，那些不孕的妇女，她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是丢脸的，是不被认可的，因为她没有办法帮她的这个丈夫传承他的这个子嗣，让这些产业可以被接得下去。所以这种妇女心里面是苦毒的。但是神说什么？你们要欢呼，要歌唱，要扬声，因为你们的儿女将来还有比没有怀孕的、没有丈夫的还要更多。那这一段话，这是旧约以赛亚书的。后来呢，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也引用了这段话。保罗就说，在加拉太书里面提到，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保罗是一个男生，保罗不可能生产。但这里的生产，我们知道，他指的就是因为他建立的教会，他把这些人从不认识神带到认识神，终于把他生出来了，经历了这个苦。可是呢，他要等到耶稣基督澄清在这些人的心里面，他才可以心安。但这个过程是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当他离开了加拉太这个教会的时候，听到加拉太的教会人又有一些错误的一些作为的时候，他心里面就很难过，所以他巴不得能够赶快去啊，然后就提醒他们说，经上就是这个以赛亚书提到的，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呼，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当时加拉太的教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我们今天也不在这里谈。但是保罗自己心里面心急如焚，就像是那个经历惨难的这个妇女一样。好，那这是加拉太书里面所提到的，在最后这个新约圣经最后一段一卷书卷启示录里面也提到，他说天上有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个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痛苦呼叫。这个也是一样，是属灵的光景，讲的是基督徒，讲的是基督的教会，讲的是在地上当末世来临的时候，教会所要受到的这些困苦的东西。这三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字呢，在特别在新约的希腊文里面呢，它这个字呢叫 ordinos。 ordinos 呢，就是当我自己的体会是，当姐妹在生产的时候，有多少姐妹是完全除了打无痛的人啊，否则你会听到，特别是在那个电影上面所演的，声嘶力竭，叫了老半天，甚至还会扯自己老公的头发，有没有？啊，所以我的记忆就是，哦 ，dear no， 不要再来了，这很痛。但是过了大概一两年以后，又怀孕了啊，因为他觉得这个生产的痛呢，已经可以承受得了，或者说他自己觉得他还是想要有 更多的产业啊，神给他的产，特别基督徒知道儿女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今天这三段经文，不管是旧约提到的这个惨难，或者新约里面提到的这个保罗对于他自己自身所带出来这些基督徒、这些教会所经历的这一些波折，他觉得心里面的痛苦，或者是到这个末世的时候，在地上属神的教会，他会经历的这些这个艰苦当中，都是一样的。那我说了，既然题目叫做突破，我们就有一些思考的空间。所以第一个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根据这些经文来思考哈。第一个，我们要先认清我们的身份。哦，看到这个，然后说，你是说今天就是姐妹听到就好了嘛，对不对？因为姐妹才会生产嘛，对。我们弟兄没有，我讲的是属灵的身份啊。好，我们一起来看，刚刚我不是看了这个加拉太书啊，保罗所讲的那段话吗？那我们看完整一点，在加拉太书4:22-31里面有提到这样一段经文啊，那比较长，但是等一下你就看那个被 highlight 起来的字就可以了。好，首先第一个，他分了两种人在当中，一个是什么？他说1:22，他说律法上记的是什么？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所生的，一个是自主之父，自主的妇人所生的。我们都晓得，使女所生的就是什么？夏甲，对不对？然后另外自主之妇人是谁？撒拉。所以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哦。好，那这两个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第一个，这个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所生的，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什么？凭着应许所生的，按着血气。为什么说按着血气？大家还记得那段历史吗？撒拉已经是老到不能够再怀孕了，但是神又跟亚伯拉罕讲说什么？我应许你，将来你的后嗣要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那么的多，对不对？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啊，那所以撒拉就自己想了，用血气的方式想，那我生不出来，神这个计划一定是要借着别人来，所以呢，干脆就送他的使女夏甲去跟亚伯拉罕同房。那果真就生了一个孩子，叫什么？以实玛利。好，那但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夏甲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因为是自己所想出来的，并不是神的计划。这次我回去呢，碰到一些的牧者，其中有一个牧者他跟我提了一段话，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说，神在做事就像是在铺排点，一点一点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神做事非常的慢，因为他要把点先铺排上去。但是神做事有时候又非常的快，为什么？因为当他把点连成线的时候，那个速度就很快。那我没有太多的体会，刚一开始他跟我讲这句话，可是在我即将回美国之前，突然间我有很多的体会出来。那接下来 这几次的讲道里面，我会慢慢的 去跟大家来分享。所以当这些点点点在点的过程里面，我们要是不耐烦，说神啊，你动作太慢了，我都看到这么多的点了，我帮你连线，这就是血气所做的。所以当时撒拉就因着看到神已经说了点出来，但是还没有线呢，他就自己拉线，把夏甲给拉出这条线。结果拉了这条线，我们都晓得到现在为止，他那个地方中东的地方还在战乱，对不对？因为一个是属血气的，另外一个是因着应许而来的，因为神本来就应许亚伯拉罕会有后嗣的，而这个后嗣是借着撒拉所出生的。从血气而来的是自然的，我刚刚讲了嘛，把夏甲送到亚伯拉罕的帐房里面去，他就怀孕了，夏甲就怀孕了，那是自然怀孕的。但是撒拉之所以会怀孕呢，绝对不是自然怀孕，这个是圣灵的能力在撒拉的身上让撒拉能够怀孕。那我们更清楚看见的是，到后来在这个玛利亚身上的时候，是圣灵感孕，让童贞女都可以生子。撒拉这个还不是童贞女，这只是年迈的这个老妇，她还可以生子。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血气生的叫做 natural， 应许生的叫 supernatural。所以我们有时候在看事情的时候，有些是自然的发生的，但我们属神的人呢，我们要能够看到什么？看到神超自然的带领让它发生。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是属血气的，一个是凭应许的。结果呢， 属血系的，因为萨拉本来就是奴仆，是个使女，使女就是女卑嘛，就是女奴嘛。那她生下来的孩子也是为奴的，那不是萨拉，夏甲我讲错了，夏甲。萨拉是主母，主母所生下来的呢是自主的。所以当保罗在应用这个做比喻的时候呢，他说夏甲生的呢是为奴。夏甲这两个字指的是亚拉伯的这个西乃山，因为在西乃山上神颁布了什么？诫命。诫命呢就像是律法，因为从那个诫命呢开始延伸出律法，而且甚至后来这个摩西写了五经，所以当犹太人在讲所谓的律法书的时候，指的就是摩西五经；当犹太人在讲这些诫律的时候，指的就是从十诫慢慢衍生出来的那些教规条。那这些都是因为在律法之下就是律法主义的奴役，所以这个保罗就讲了，当时夏甲两个字指的就是西乃山，也就是颁布诫命的地方，颁布律法的地方，跟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什么意思？现在的耶路撒冷指的就是当时保罗在讲的那些犹太教的人，或者是信了犹太教以后的所谓的基督徒。但是因为在理性上面，或者是在过往的这个观念里面还没有完全被改正过来，所以他们其实很多人都还在律法主义之下，所以有些人才会说要受割礼，对不对？那保罗的建议是什么？不用受割礼，是心里受割礼就可以。所以保罗在提醒加拉太省的这些教会的人，他说，当时如果你们还继续持守在那个律法主义之下的话，你就像夏甲之子一样是为奴的。那如果是耶路撒冷，在他说在上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不是地方一个上面写的耶路撒冷同类，然后又有一个在更上面的耶路撒冷，不是，它指的是属灵意义，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是将来要回到地上来的新耶路撒冷，还有现在在地上行使神所给予我们的权利跟使命的这些教会，就是耶路撒冷，就是上的在上的耶路撒冷，而这些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所以我们是属于在上的耶路撒冷所生的，所以在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在生我们的是我们的母亲们，那是属灵的母亲，也就是童贞女玛利亚是因着圣灵改运。那我们呢？我们是因着圣灵感动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若不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不可能的，心刚硬的很，怎么可能去接受耶稣基督？好，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不是那为奴的，我们是那受应许的时候，我们要回头看。那二十三节就说什么？二十八节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我们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做儿女的。我们认识神，不是说我自己想认识神就可以认识神。我刚刚讲了，我们认识神，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心中动工许久，而有很多人对我们传讲神的美好的福音，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我们终于愿意接受。所以是凭着应许作为儿女的，就像以撒一样。”虽然以撒是后来才生的，但是他是这个主要的这个主流下来的，以实玛利是旁支的，这个没有在应许当中的。好，那当时呢，二十节他说，当时按着血气生的呢，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所以这里很清楚写了，以撒是按着圣灵让撒拉怀孕而生的，以实玛利是按着血气让这个夏甲怀孕而生的，所以当时这个以实玛利也曾经逼迫这个以撒，甚至都有想要夺权那个机会出来，但是后来神在当中有阻止了啦。那我们现在看到在中东那边打得乱不可支的，也就是这个原因，一直都认为自己才是主流。那我们清楚知道到底谁是圣灵所生，谁是凭借这个应许而来的。那圣经保罗就讲，他说如果是使女的儿子，就不可能跟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我刚刚说了，为什么中东那边打得不可开交，就是因为他们认定自己才是那唯一可以继承产业的人。可是我们都晓得谁才是真正可以继承神的产业，但主体性来讲是犹太人，但是在扩大来讲，我们这些属于接受耶稣基督的，我们虽然没有犹太的血统，但是我们也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可以一同接受神的产业。所以他说，这么看来，我们就不是使女的儿女， 而是自主富人的能力。可是我觉得在现今的教会当中，有很多人已经是凭着应许成为神的儿女，是借着按着圣灵所教我们生下来，但回头再做凭着血气的工作。我这次回去也是碰到一个牧者，他提到说他也是到退休年龄了，他是帮我们证婚，帮我跟佩妮证婚的人牧师，他现在呢住在这个林口的长庚养生村，环境很优美的地方，那里面呢也有一些的这个基督徒，所以他在当中呢也就继续做着神所交付给他的这个工作。虽然没有任何的教会聘用他，他既然退休了嘛，但他自己还是继续的带领查经啊，探访也好啊，如果有生病的他到医院去探访啊，然后有愿意接受神的这个接受耶稣基督的，就带领他决志啊，甚至有受洗啊。虽然没有一个教会的 facility， 但是在那个所谓的养生村里面，他就在那当中继续的服侍神的人。可是他说在那里服侍呢其实不单纯。我在想啊，怎么会不单纯？都已经是退休的人进到那边养生村嘛，你养生村不会是刚刚出生的叫养生啊，是已经退休了才有资格，而且他们要住进去啊，必须要通过 interview 的，是很严格的。居然在当中还有所谓的前朝的这个弟兄同工跟新来的同工的那个互撞。新来的同工说不住在养生村里面，是从山下有一个机构所派上来的。那这个前朝的呢，在养生村里面的这些老同工就觉得他们来了是夺了我的权，哇，闹得不可开交，然后还要我帮我这个案例的这个不是帮我们案例，帮我们这个主持婚礼的一个牧师来做评断，好像要叫他站哪边那种感觉。我这个牧师说，我就做好我该做的本分就好。他并没有 take 任何一点，但是听他来讲就觉得，哎，只能摇头，都已经年纪大把了，还要继续再争权夺利，觉得山下的人夺了我的这个光环，哇，闹得不可开交，回头都在做血气的事情。那也不用讲到林口养生村啊，我们就讲我们自己达拉斯这边就好了，对不对？也有这个教会把人赶走的，或者教会有任何的这个张力的，有这个牧师出走的，比比皆是嘛，对，出走以后又另立山头的，所以其实在我在达拉斯，我不能说我很久，我在达拉斯28年，我相信门弟兄啊，还有这个妈妈姐比我还更久，
我待了50年。
50年，这个老资格在那里，
最久
已经是半个世纪的人。
我可以写回应。
对，我相信我们看得到的，如果50年前丁大哥如果已经是基督徒了，他看尽了这些教会的历史。
我是祖传的基督徒。
啊，祖传的基督徒。
我妈是从小带我到教堂。
很客气，主没有祖传的，我太太的，我的老丈人说，我老丈人跟我
很多信佛的人就是从小就
是我的，我的老丈人跟我太太说，妹妹啊，耶稣只有女儿没有孙女哦，所以你得自己去找到耶稣成为你的父亲哦，不能因为我是你的爸爸，耶稣是我的这个长兄，你就得要找到那个神成为你的父亲才行哦。啊，所以他说神没有孙女，神只有女儿。你要自己去找去。那我相信我们看到，我常常也在开玩笑，我说撒旦哦，看我们在达拉斯的这个华人教会哦，他都可以很精神翘个二郎腿呢，在那边悠哉悠哉的，因为大家都互相打来打去的，谁也不理谁啊，
什么有
兄弟上山各占山头这样子，我觉得很可惜。所以我们要先看清楚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要有所突破，不管是我们的生命有所突破，或者是我们的跟神的关系有所突破，或者在教会里面有所突破，我们要晓得我们是受应许，我们绝对不能够凭着血气。今天就算是说我已经退休了，我想要有更大的一番作为，可能我要开始有自己的 business， 我觉得我们都是要去寻求神，不是说我已经有累积很多经验，我就再来开一个公司，不代表说这样不行。但我觉得如果是寻求神，神会把那每一点慢慢的铺排出来。大 当那个点完善了以后，当它拉线的时候就很快，那叫水到渠成。所以要有所突破，我们第一个必须要先认清楚我们的身份，不能够再被血气所控制。如果被血气所控制，那常常所得到的就是重伤。今天这里又受伤，那里又受伤。所以这是第一个，在突破上面，我觉得我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的是，要认清我们的身份。第二个，要认清环境，不要认为，我这次回去我也跟不同的一些基督徒朋友分享，那我也提到，我也曾经在这边也提到，我说我们在大拉斯这边好像很少听到赶鬼，那我就把这个我的这个比喻呢，就讲给那一些基督徒朋友听，我说我们在大拉斯呢，就好像住在警察局的后面而已，所以我不常看到流氓会到我家来，因为流氓赶到我家来，绝对我要报后面的警察局把他抓走，对不对？那因为警察局就在我家后面，所以我一直都不怎么看得到流氓，我就认为这世界上没有流氓了吗？不可能啊！那只是因为我们这一区的治安良好，是因为我们在警察局的后面。所以同样的，在 Dallas 这边没有所谓的这个赶鬼啊，或者是说这个被鬼附啊，不常听到。那是因为我们属于空气太干净了，我们都讲这里叫 Bible Belt， 对不对？我上次有些弟兄姐妹应该还记得，我说过我曾经有一次被 Boston 那边的教会邀请去讲道，结果因为也是这个时间点三月初，那因为大风雪延迟了一个礼拜，结果那个牧师后来当我去的时候就跟我讲说：“啊，你太可惜了，你要是上个礼拜来哦，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赶鬼。”哇，赶鬼居然讲的跟开演唱会看明星一样那么的兴奋呢，然后他还说，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赶，那还好我们旁边有林良堂的这个牧师，他懂得赶鬼，我们请他来赶，我们在当中学习，哇，那讲的真的赶鬼跟玩游戏一样，可是我听到他那样一些兴奋的感觉，我觉得是他在当中是有所学习，而且是真实见到什么样叫做被鬼附身，什么样叫做按着神的名去赶鬼，那个鬼就这样子不见了，就跑掉了。我说我们在这里很少听到，对不对？很少。
有啊，赶鬼治病有啊，对不对？
有，但是就很少，我们也很少看到，就是因为太干净了。但是我们不要认为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刚刚看的这段经文，启示录里面提到的，他说了：生产艰难中疼痛呼叫。这个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指的是什么？是所有的基督徒的整体的总和，就是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呢，身披日头，这个日头指的是耶稣基督，脚踏月亮指的是所谓的律法。为什么？律法是反映出神的属性，但律法不代表神，所以月亮其实讲的就是律法。他不但是耶稣来，他说不但不废去律法，他是来成全律法，对不对？所以律法并没有被丢弃，他脚踏的这个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指的就是旧约以色列民这十二支派啊。但是我们现在新约圣徒也是属于这十二支派之一，我们都是被神所救赎回来，所拣选出来的。所以这一个妇人指的就是基督徒所有的人呢，她怀了孕啊，在生产的艰难中痛苦呼叫。什么叫生产艰难？我觉得可能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还自己纳闷一下，基督徒为什么生产艰难？后来我仔细祷告去思考，我觉得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们这里太安逸了，所以要带领一个人信主受洗，好像没有多困难，没有这么的难，生产的艰难。但是你如果去第三世界，你就知道他是在跟属灵上面跟恶魔在拉扯，所以为什么会在第三世界国家那些宣教士去的时候，常常我们听到就是赶鬼，就是哇比比皆是，不代表说这个宣教士厉害，而是神厉害，那个地方太脏了，所以必须要经过这样子。那赶鬼的时候，我们看新约圣经也是一样嘛，耶稣的门徒出去不是有些鬼赶不了，耶稣说你搞什么，你没有祷告对不对，回来好好祷告以后再去赶鬼嘛，这些过程当中我们好像很少经历到。但是或许我们多少经历过，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可能有被取笑啊，有被拒绝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们 如果心比较脆弱一点，像玻璃心，我们觉得那个拒绝是拒绝到我身上呢，在我就再也提不起劲来去对这些非基督徒传福音呢，这个我也有曾经有这样的经验过。那这个启示录的这个作者约翰就讲，他说第三节，他说但是天上又出现了异象来，也就是这个一二节出现的异象指的是我们在地上的基督徒，在地上的教会，可是不代表没有痛苦啊，这个痛苦从哪里来？他说第三节，天上有一个大红龙，大红龙指的就是撒旦，有七个头十个脚，这指的他是权势的掌控者，权力的掌控者。那七个头上有七个冠冕，所以他其实也是受人敬仰，受人所瞩目的，因为当敌基督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子。那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我们知道是三分之一的天使随着撒旦堕落了，所以这三分之一的天使呢被摔到地上，然后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干嘛？等他生产，没有那么好心，他不是产妇，不是产婆要接生哦。等他生产的时候是怎么样？要吞吃他的孩子。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当他信主以后，他后来我们又听到说，哎，他又不去教会了。特别是在过去这个 pandemic 之后，这样事情越来越多。为什么？有些人说啊，我就在家里面看看讲道就好了。而且我今天听 Dixon 讲的不怎么样，然后他在讲以赛亚书五十四章，我就上网找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哇，我发现还有更多讲的比他更精辟的，当然会有啊，怎么会没有？我绝对不是那个 number one 啊，但是因着这样子，我们就坐在家里面听讲道就好了，我们都不出现在神的所在地上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时候，其实就是给撒旦有机会吞吃。就算我们听了再多的讲道，但我们认为我们跟上面的神连成那一条线了，可是十字架是十字架，还有横向的那一条呢，要跟弟兄姐妹有互动的，我们没有跟弟兄姐妹互动呢，就像刚刚我讲的，我们就以为没有流氓的存在，但是我们跟弟兄姐妹互动以后，我们就发现有些弟兄姐妹还真的被流氓所要挟威胁，那就需要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妇人，我们就是那个妇人，基督徒的总称，教会的总体，我们要仔细去思考，我们要敏锐去察觉，我们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大红龙存在，甚至还跑到教会里面来，搞到分裂。因为只要分裂了，你看那个狮子在吞吃那个羊群或牛群呢，它绝对不是一只猛狮冲进牛群去啊。还在那边绕啊绕啊绕，看绕单的直接吞吃，所以圣经也讲，这个撒旦就像什么？
遍地寻
找可吞吃的，就像狮子一样。我们不要变成那个绕单的。所以，当我们知道环境是如此的时候，我们要认清我们的环境，我们有这样的危险存在。不要觉得自己很强的，我在教会里面已经20多年了，我孔武有力，刀枪不入。我的爸爸是牧师，所以我被他罩着，我没有问题。其实没有，我们都要很小心。啊，就算我们真的孔武有力，神也不是让我们自己独善其身，神要我们去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是不是有需要。所以今天我们要有所突破，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的环境并不是那么的安逸。如果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环境是安逸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就落入撒旦的圈套，也能叫温水煮青蛙，对不对？这是第二个突破，今天其实很简单的，就是观念问题。第三个，要突破，我们必须要认清是神的作为，绝对不是人的作为。如果是人的作为呢，那我们跟着叫兴风作浪，对不对？如果是神的作为呢，我们叫乘风破浪，对吧？兴风作浪是不好的，对不对？乘风破浪是轻省的啊。所以，我那个。帮我们证婚的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还是深深记在脑海里面。他说：“神如果在造浪，我们就跟着冲浪；神如果没有造浪，千万不要自己造浪，那叫造孽哦。造孽会造成周围的人会跟着你受伤的。所以我们要去体会神的浪潮是不是来临的。如果神的浪潮来了，我们怎么样跟上这个浪潮，能够乘风破浪，我们就不需要所谓的事倍功半。”我们是事半，事半功倍，事半功倍，对对，事半功倍，对。有时候 这个成语 用混了会脑袋打结。所以我们要认清神的作为，就算神的作为，但他是借着人而做的，可是我们要记得，就算是神的作为借着人手而做，我们都不应该把光环放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归荣耀给神。我们用嘴巴讲得很快，但是下了台以后就不一样。哦 ，Dixon， 你今天讲到让我很有得着啊！哪里哪里，我准备了一个晚上，呕心沥血。然后，当然呕心沥血是神有 supernatural 的 download 才有办法让我看到这些东西，不然我自己拿脑袋去想这些，我是理工男，这些是文学的东西，我很难的。好，所以第三个，什么叫做认清神的作为？在撒母耳记下五章十九到二十节。大卫呢曾经问过耶和华一段话，因为当时呢这个非利士人要来攻打他，非利士人是当时就像拿着 iPhone 的人，然后呢大卫其实只是拿着什么，可能拿着洪金宝那个大手机的，那个级别是差别很大的，因为非利士人是有刀剑的，大卫那个时候没有啊，所以只有谁，只有扫罗王身上有一把刀还有盔甲，所以扫罗王穿在自己身上嘛。那扫罗王还记不记得那个要去打非利士人那叫什么哥利亚的时候，扫罗王的这个士兵都打不过嘛。当大卫出来愿意去攻打的时候呢，扫罗王还说来来来，我这套借给你，那已经是很恩待了耶，把身上的那个龙袍上面放的这个盔甲，唯一的盔甲，犹太人他们当时以色列人就这么一堆盔甲而已给大卫，大卫后来弄说我不要。这个不顺手，对不对？连刀剑也不拿，他就拿个甩击石，这就是神的作为。因为人的作为就是扫罗说，你就拿我这个刀剑去跟那个巨人来比试，不然你没得比啊！在 nature 里，在自然界里面，他觉得没得比。你唯有拿我这个宝剑，可能是屠龙刀还是倚天剑，我不知道啊。然后身上的盔甲可能是金蚕丝做的，还是什么不知道。反正你要有我这套，才有机会去跟他对拼。结果大卫根本没拿。他就拿着最自然的东西，但是用的最超自然的力量，就把哥利亚给打败。而这一段呢，指的是当时非利士人要来打的时候呢，大卫问耶和华说：“你将他们交在我的手里吗？”耶和华说：“呀，你可以上去。”所以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如果今天我们到了退休年龄，我们还想起事业的另一个高峰，我们有能力的，但是我们询问神，神说：“你可以去。”哎，我们去了就稳妥。然后大卫说，问了神以后，神讲说：“我必将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然后大卫就跑到巴利那个毕拉辛，在那里击杀了非利士人。然后后来大卫这段话，大家看清楚：耶和华在我面前冲破敌人，这个冲破就是 breakthrough 啊，是耶和华冲破敌人，不是我。OK， 如同水冲去一般，所以。到后来，大卫就称那个地方叫做巴利毗拉辛啊，哎，看错了，冲破，在希伯来原文长的是这样子，叫 Paroth， 然后巴利毗拉辛呢叫做 Baal Parothim， 那个 Baal 前面那个字呢就是。巴利毗拉辛，如果看它中文是五个字嘛，那巴利这两个字有没有什么共鸣？巴利是谁？是假神，是以色列民进了迦南地之后，不乱去跟这些外邦人沾染以后去拜的假神。而这个大卫在这个山头击杀了非利士人以后呢，他说这个地方就叫做巴利毗拉辛，巴利。那个毗拉辛是冲破同一个字，你看那个字形，这两个希腊原文后半段的字形是不是长得很像，对不对？所以等于是说什么？大卫说这个地方是我的神攻破了那个巴利神的地方，所以我要值得纪念。大卫晓得谁才是真正动手的，并不是大卫自己本身，所以大卫才说。这是我的神在这个地方突破了这样一个假的神，要让后世的人能够清楚知道。所以我刚刚说了，其实今天我应该讲故事要讲比圣经还多才对。 我回去台湾，我说见了五个牧者嘛，其中有一个牧者呢，他是这个牧林行道会，他是一个行道会分会在高雄的一个教会。那我跟这个牧者平常 LINE 上面有联系，那他呢是在我2014年我爸爸妈妈正好一起住院的时候，我回去所找到一个牧者，他有来关心过我的爸爸妈妈。那他的同工们也曾经来探访过我妈妈，但后来因为我妈妈可能那个时候一方面我跟我的弟弟之间的关系不是太好啊，那我自己本身也没有做很好的见证，那一方面可能本来承诺我妈妈说我要回台湾去，我没有留在美国，因为早期我在办身份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绿卡卡住了，我以为办不过了，所以我就跟我妈说，哦，我可能会回到台湾来。她马上哇，毛起劲来，到处高雄的这个教会都去看了，就说她要帮我去探路。后来我们这边绿卡过了以后就留下来了，那等于就变成好像说谎一样，是开了支票没有兑现一样，所以她对于教会可能有些许的这些不好的这个印象在当中。所以当我跟他讲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来探访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抗拒的，说啊不要不要，这个让我压力很大。好，那先不谈这些。这个教会他们在我记得好像是2年前他们开始建堂，那建堂的过程我没有参与嘛，但是我知道他们都有发代表信。后来我这次回去呢，那个牧师跟我说这个建堂的历史非常的特别。首先他们这块地啊是一个三角形，就在一个我们讲基林地，对不对？两条道路的斜斜尖尖合起来三角形的地方，那根本没有什么人愿意去租的，或是愿意去买的。那他们当时建堂还不是在这块地，本来是选了另外一块地，大家祷告啊，都已经快成了，结果被截图先登。然后后来找到这块地的时候，这块地呢很便宜的卖给他们，具体金额多少我不晓得，但他讲了一个故事，让我觉得我看到神在点点点的过程当中拉出线来。他说这块地啊，在这个是在图上正上方那块地，三角形那个地方，这块地渊源已经有大概20年的历史。什么历史？这块地现在之所以在那边建堂，是因为一个小女孩子的祷告。他说在大概20年前，他的会友里面有一个小女孩子，他们住在这附近。那条弯弯的那个就是爱河流出来的那个臭水沟啊，那后来我们叫河堤路。这个小女孩子小时候呢，就常常在那边走动的时候，她曾经跟妈妈讲说：“妈妈，为什么下面这一大块面积啊？”她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是基督徒，就为什么这边有这么一大块的区域？你知道那块区域是什么吗？因为这个字很小嘛，那块区域是慈济高雄静思堂。”为什么慈济在这边有这么大一块范围的这个 building？ 为什么我们没有教会在这附近？他说，他就跟神祷告，我希望神能够将来在这边盖一个比这个慈济更高的这个教堂。20年后，神就让他产生，就在上面那一小块的地方。20年前一个小女孩子的祷告。20年后，本来弟兄姐妹捶胸顿足说，怎么那块原始被应许要给我们的那块地，居然被捷足先登了？我们建堂怎么办？就神又另外给了这块地，就真的盖起来，那个高度是比慈济还要高。然后再来上面那个横线呢，是叫做轻轨。轻轨就是那个我们讲的那个 dock， 对不对？有那个轻轨，大家坐轻轨下车就直接进教堂，不用停车。很方便多了。所以牧师说，我压根没想过这个事情是这样成就，但是我看到神的作为。而且牧师说了，他们的教会不是白领教会，他们的教会是蓝领教会。蓝领教会要建成那一大，刚刚看得到吗？那个大楼，蓝领教会代表是打工的那些辛苦赚钱的劳动者，他们愿意建出这样的一个堂。他说是神的作为。另外一个，这个是凤山国权灵粮堂，这个牧师也是20年前我认识他，当时他在高雄灵粮堂当传道。 那我那个时候念完神学院，还没念完神学院，我正在念神学院的第一年寒假回去，我就想说要跟高雄的一些教会有所接触嘛，因为我从小就不是，就像丁大哥讲的，我们是佛教这个背景的，从来就没有进过教会。那我在念神学院，我总想去教会看看，就找找就找到所谓高雄的联堂。那个时候那个凤山活泉联堂的牧师正好在那边当传道，他就接待了我，然后我整个寒假有两个寒假，我回去都是每个礼拜周二到周五他们的晨祷，我就跟他们去晨祷。周三的晚上祷告，我们跟他混在一起，哇，都很开心。然后后来这边毕了业，牧会，然后自己出来，都少很少跟这个牧师联络了。一年半前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本来回去呢，借由一个弟兄姐妹的介绍，他也认识这个牧师，就说啊，这个 Dixon 会去参加特会啊，特别还跟那个牧师讲。然后我也跟牧师说啊，我会去找你。结果哪晓得牧会结束，我看人太多了，我想不要打扰牧师，我就自己先回家，已经爽约了。那这次我回台湾只有两个 weekend 会在高雄，第一个 weekend 就是去了刚刚看的那个牧灵行道会的那个教会去敬拜。本来我想两个礼拜都去那边敬拜，但是我太太佩蒂说，哎呀，她很想去这个高雄的这个凤山灵粮堂聚会。我就觉得不好意思，我说啊，上次爽约，这次又要去，不好意思了。那勉为其难，后来 ，Happy wife 就是 Happy life 嘛，所以让他高兴一点，所以我就带他去了。去了以后呢，没想到牧师当天发红包，这个过完新年的红包，经文卡。那我们就排到最后啊，我当然我也带了伴手礼了啊。拿到红包以后，我就跟牧师讲说，哦，我是某某某啊，几年前在高雄灵粮堂跟你碰面，啊，记不起我了。然后还有下一堂要聚会，他说：“来，你跟我到副堂，我们聊一聊，可能觉得就有兴趣嘛？怎么20年前在这个另外一个教会碰面，然后现在居然还来找他？好，先不讲聊的内容是什么，但他聊到了，我们有聊到他这个建堂的过程。这个是他在过去这20年，这个牧师呢，总共在南部高雄附近啊，什么屏东啊，这些地方建立了8所分堂，包括他自己分堂就9堂，9个分堂。这个是母堂，母堂的地址呢，就是下面那块区域，很大，但是只有3层楼，没有停车的空间。每一场聚会多少人？那个新来宾。右安，对不对？右安是当这个教会里面一个牧师的儿子，他正好听到说我们在打扰，所以他也就过来看看。那我认为大概至少每一场都总有上千吧，没有上千也有800吧，可是没有停车位啊，神就让他建了一个堂没有停车位，怎么搞哦？结果很好玩，你知道上面那块圈起来的地方是什么东西吗？叫高雄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凤山清洁队，也就是垃圾车聚集的地方。就因为垃圾车垃圾味道很重，所以呢，他必须要区隔一块空地来，让周围的住家会心情舒服一点。而他们周围最大的住家就是这个凤山灵粮堂，结果那两块框框的中间寸草不生的地方就是空地，结果高雄市政府就说你们就拿去停车，也不用整地哦，对不对？免费停车，所以弟兄姐妹来要停车就在这中间。牧师说啊，这不是神的作为，怪的，我们哪晓得市政府会给我们那一块免费的地啊？不属于我们的，但是你们可以停车，好像是租用吧，啊，反正我们不需要花钱去盖停车场，我们盖主堂就好了，神自动把停车场供应给我。我刚说了，很多事情在我快回台湾、快回美国之前突然就发生了。我本来预计是礼拜天要北上，就跟我岳父晚上一起吃饭。结果就是跑到这个灵粮堂聚完会以后，不是说灵粮堂聚会 这个出触了我眉头了哦。一出来，佩妮就接到一个消息，我岳父中了 COVID。好，我们想完了，那我们礼拜五要上飞机耶。我们现在一上去不是跟他混在一起五天，当然不能这样想啊，直接亲的不能这样想。我第一个想法是，哎，那爸爸说晚上我们要家族大家一起聚餐，还有没有要继续？因为当时我张力很大，我本来是想多留下来陪我妈妈，因为我妈妈礼拜三有一个回诊，我必须要帮她跑完两个那个回诊，比较放心。可是因为岳父说啊，我们回来，你回来都没有跟家族一起聚餐，要不要礼拜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聚餐？我知道勉为其难，当时说好，我们就定了礼拜天，去完聚会以后，我马上就是要坐高铁北上去聚餐。结果我就第一个问，那晚上要不要聚餐？后来我岳父就说啊，聚餐照常啊，反正我就去到餐厅哦，跟你们拍张照啊，我就回来了，我就不吃。我一听我说啊，那干嘛这么委屈？然后其他的这个家人也是，虽然说啊，这样吃起来也没劲嘛，所以饭局就取消了。因为饭局取消了以后，我就留了下来。那本来我跟在聚完会跟牧师在讲话的时候，我是跟牧师说我下午就要回台北，哪晓得？一出了殿堂，在电车上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回头跟牧师讲说，我多留三天。牧师动作很快啊，他说我明天马上派人去探访你妈，再次帮他坚定他的信仰。啊，如果他有机会，我们礼拜二有老人的那个聚会，邀请他了。他马上礼拜一就叫他的同工去探访我妈，当场就带我妈去治。然后那个同工那个传道又马上邀请我妈说，隔天礼拜二要去他的教会。我说啊，我妈说她平常有在其他地方聚会，然后有老人中心那种聚会，她觉得缺席不好意思，所以我就跟我妈讲说没关系啦，牧师盛情邀约嘛，而且牧师有事情要跟我聊，我也想多了解他们这个堂会的事情，所以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
上帝之主啊。阿门，阿门，阿门，阿门。
不单单是英文，他是讲台语的。
啊，这个书的是爱堂系列。
马上问他要不要实习。牧师马上问他要不要收息。
你今天系列，我拄好伫遮。定义是我，我甲牧师甲你做对比出来。
我再帮你唱歌，对。
不要紧。有时间才来，但是我讲做牧师爱甲人洗嘞，我唔捌甲人洗过嘞。哎、你今日洗嘞是定义我第一个洗嘞，定义你是我第一个。第一个想洗，你回忆我。兄弟的查某囝，所以我足欢喜的。但是无勉强，主要是你愿意，啊，我拄好伫遮，啊，牧师也愿意。哦，
怎么我真奇妙呢？本来应征吼，你大家就要答答呢。本来应征系啊，吼，啊，伊讲吼，我妈妈吼还袂适应吼，伊讲吼伊要留落来，明仔载还要跟我答答。哎，阿长吼，就咱交关事哈，吼，伊昨天吼，讲我到七点，今天又差点回来，
啊，所以等到结婚嘞，
他亚叔结婚嘞，
我就跟我妈讲，其实我要上去参加他们这些牧者的这个所谓早祷的时候，我就知道他那个传道的同工等一下会问妈妈要不要受洗。因为那个传道同工非常的积极，我说那个神在做事情要连线很快，但是我心里面是有害怕跟胆怯，我害怕就是过往妈妈在教会的经历，搞不好就会这样子抗拒，那又退了一步，好不容易上一次回去带她决志，然后礼拜一那个同工去也愿意决志，现在突然间马上礼拜二要受洗，那万一又把她吓到对教会有负面的想法怎么办？我还放了一个软的这个软心剂在里面。我请我们家女儿说，等一下，如果妈 奶奶被问说要不要受洗，你跟奶奶讲，爸爸在，不要担心，爸爸会跟着一起帮忙洗。但是我也不确定牧师会让我这么做啊，我也不确定我妈妈会接受啊。结果没想到牧师一问，我妈妈同意了。我妈妈同意以后，我眼泪都快飙出来了。我是强忍的。我跟我妈讲说，做牧师施洗本来就应该做的，但我从来没有施洗过任何人，包括我的儿女都不是我施洗的。可是妈妈，你如果今天愿意的话，你会成为我第一个。可以真的被我洗到第一个，所以让大家看一
下啊，我非常头上啊，阿爸蒙上改革啊，改革，张老板，你敢有相信上帝是宇宙万民的主？你敢有相信？相信。你敢有要接受耶稣真做你的救主甲生命的主？你有要接受无？三弟啊！一天以后，你得按照上帝话、圣经的吩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的人。你管理无？你必然在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表明承认你的信仰。这时阵，我甲应得要奉圣父、圣子、圣神的名，为你洗礼，成做上帝的子女。成做。包抓牛顿给几分钟三位一体的神也很开心，我就求你赐福给孩子的妈妈，地上的妈妈，让她可以领受天上的祝福，让这样一个福分能够传到我们大的家族，还有我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亲人的认识，求你坚固我妈妈的身体，让她每天能够身体平衡，身体健壮，灵里也健壮。谢谢你，让我们有机会来跟随你，有机会来与奉耶稣的。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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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